我们再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众人能够在这里敬拜你，不但用我们的诗歌，用这些美好的音乐献给你，也听到弟兄姐妹他们口中所唱出来的诗歌，就像经文上所说的，你们应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主，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有心中有许多的征战，感谢你在每一个周末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聚集，也谢谢你我们不是孤单的人。我们感谢主让这个教会有众弟兄姐妹，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我们恳求主能够让我们从心灵里面做你的门徒，求你能够让我们心里面能够更圣洁，求你能够让我们从心灵里面能够更多的良善，因为在这个世上要做一个圣洁的人，要做一个属你的人，要做一个良善的人，实在是有很大的困难。愿你的话语不但安慰我们，也能够鼓励我们，赐给我们耶稣基督死而复活所带来的能力。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中国的哲学家探讨人类的实存，尤其是人性的问题的时候，主要有两个学说，我相信大家都很知道。孟子认为人性本善，荀子主张人性本恶。究竟哪一个是对的？你到底认为他们两个哪一个是对的？要你来选的话，你会选哪一个？不同的思想就产生不同的做法，所以孟子强调要教育，认为教育可以把一个人引到正路，不但对个人，对整个社会，经过适当的教育之后，社会就越来越好，所以整个社会或者整个全世界的人类就进入一个所谓人类大同的美景里面。荀子不是这样看，荀子说主张是重法，他认为唯有用严刑立法才能够打压人心里面那个很基本的恶，不可能，人不可能要做良善的人。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两种不同的想法，一个重教育，一个重严刑立法，造成我要放在这边给大家图片上看的一个差别。这个图片不是那么的清晰，我是从一篇文章上请同工把它制作成这样投影片的。它是一个欧洲，我大概几年以前，我最近得到一篇文章，这是几年前的一个统计，来对于欧洲整个欧洲的不同的国家的监狱的人口做了一个调查。每一个国家前面的那个粗体字，每一个国家都有两个号码，前面那个号码是重要的号码，前面那个号码代表那个国家每十万个人当中有多少人正关在监狱里面。像挪威，每十万人当中有59个人是关在监狱里面的。 Sweden 瑞典是68个人，你看冰岛才38个人。你如果往右边去看，往东边去看，看到这个欧洲的老大哥苏俄的话，你发现每十万人当中有多少人关在监狱里？670人。哎呀，是不是教育的差别？你看苏俄这个国家必定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对不对？这个独裁专制，对不对？用这种暴政来治理百姓，所以才这么多人关在监狱里。你们晓不晓得苏俄这个号码不是全世界第一名，是全世界第二名，只有一个国家每十万人的人口当中比苏俄还关的人多，你们猜是哪一个国家？美丽的国家，是美丽的国家。美国每十万人当中有将近900人，不是比苏俄多一点点而已，多的三分之一，895个。有谁能够说美国是一个没有教育的国家？有谁能够说美国是一个没有文明的国家？看起来善恶好像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圣经给我们的答案其实是一个全面的答案，一个 comprehensive 的一个 picture。 为什么？ 因为圣经很清楚的说人性是本善的。创世纪第一章讲，神创造人的时候按照他荣耀的形象，而且造完之后，神造万物之后都说怎么样，甚好。但是圣经继续的描述人类的历史，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发生了亚当跟夏娃堕落的这个历史。保罗在罗马书上写说，罪因一人入了世界，全世界的人都在这个罪恶的影响当中，人性就恶了。换句话讲，圣经让我们看到人性是在一个善恶交织的一个实存的状况中。你可以说人性里面有一个本善的本能，你也可以说人性里面有一个甩脱不了的一个恶的那种压制。这样子的看人性善恶的层面都具备，反而更让人不知道该怎么办。想向善的人怎么能够在这一个恶的环境中生存？从这个角度去看，其实各位弟兄姐妹，基督徒事实上比世人的挣扎更多更大。我不知道基督徒明白不明白这件事情。我们常说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信仰要给我们平安。其实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这个信仰使我们的挣扎更大。首先我们自己内部就有一个征战。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如果你看圣经的话，那下面就能脱离，那是点点点，是小字。保罗的呼召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学家对这个事情有两种看法。有人说这个挣扎是在信主之前的，有这样的神学家说这个挣扎是信主之前善恶在里面挣扎。有些解经家说这是在信主之后才产生的。我不知道你如果要你来做神学家，你会选哪一个？那我自己是在想说，如果这是信主之前才会有的挣扎，信主之后就没有的话，哇，我就在想我80年那个受洗可能不大可靠。我只能从我自己的经验里面很坦白的这样讲。所以我们基督徒里面有一个挣扎，我们发现好像有一个想要行善的那个趋势，但是好像做不出来。我们祷告，我们委身，然后礼拜一到礼拜五我们很多的挣扎，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到教会之后听到一些话语，得到一些安慰，得到一些鼓励，哎呀很高兴。但是等到礼拜一怎么样，又要怎么样继续到教会？我继续到教会，你们不行啊，对不对？就要怎么样，走到世界里去嘛。哇，那个挣扎就怎么样，更剧烈了。那不是我们内部的挣扎，那是另外一场征战，而这一次就比内心的征战更强烈了。因为这个征战由不得我们了。就算我想要选择为人良善，可是这个世界呢？这个世界容许我吗？我想为人良善的心在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事呢？六年前有一位弟兄，相当年轻，40岁上下左右而已，他可能还不到40岁，因病不治而去世了。在他的追思礼拜里面，因为这位弟兄搬到 New Jersey， 在参加若歌教会还没有很久的时间，所以认识他的人不是很多，就都是他们团契里的。感谢主，这样的一个家庭虽然到教会并不是那么的久，但是呢团契里面还是来了大概40-50个弟兄姐妹参加他的追思礼拜。他的同事来了不少， 来了大概有十多个左右，因为 那次的追思礼拜是我主持的，所以呢十几个白人坐在这五十多个的左右人当中，就很明显的有十几个白人一排，我还记得很清楚，他们就坐在那里一排，都是他的同事。在追念生平有两三个人事先已经排好的追念生平，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位弟兄的上司主管。这位主管上来讲了之后，他就说，他说这位，他为这位某某某，他很怀念他，因为他在工作的时候是一个很勤奋工作的人。然后他就说，他说我们在公司里面表面上我们都穿得很整齐，但是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抢功推过，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有没有人做？没人做。他说但是这一位同事不，他就讲这个人的英文名，他说这个某某某不是这样的人。他说事情有些事情要他做，明明不是他，甚至于不是他的那个范围里面的事情，他就去做，而且就认真的去做，也没有什么怨言。然后他说他看到这样的人走，他心里很难过。他说希望我们看到这个人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能够使我们有很多的反省，能够使我们在我们这个日常的生活中，公司的这个人事之间，能够从他身上学到东西。他在讲这些事的时候，因为他上来讲追念生平，我是主持追思礼拜，所以我坐在那里看他那十几位同事，每一个脸色都怎么样，不是很好看。我不晓得这个主管那天是有感而发，还是他借题发挥，我不知道。但是他讲的事情是事实。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在一个，你不要说我现在说为人良善，我并不是说跑到费城的当趟，跑到芝加哥的当趟，跑到纽约的当趟去贩毒，我不是说那个。我说我们为人良善，走到一个看起来都很整齐，大家都很像人的环境里面，我们就发现有很大的征战，因为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没有人要做。什么事情有人做？ Visibility， 能见度高的事情怎么样，抢着去做。我们这些 OBC 有时候说真的是心里面有很多的苦衷。我们在公司里面是很勤奋，我在想或许也是因为这位是一个华人的弟兄，晓得在美国这个环境里面我们的英文讲得不够好，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在开会的时候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在那边吹嘘，所以我们只好靠着什么苦干，在那边，在公司里面 来让人能够看到我们做事的这个绩效。为人良善在这个世界岂不就被活活的吞吃了吗？就算不至于明明的受害，暗亏是吃不完的。上帝能保守我们吗？我信主了，这个信仰使我里面有一个本来以前没有的，我原来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现在活过来了。但是我发现活过来，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大的挣扎。上帝能保护我吗？重生我之后他能保护我吗？他在乎我所面临的这些困难尴尬吗？我们努力做一个良善的人，在这个世界除了自讨苦吃有任何的意义吗？今天我们所读的故事对这三个问题都有回答，而且都是正面的答案。上帝能保守我们，因为他鉴察世上
所有的隐情。上帝在乎我们现在想向善的心活在这个世界的情况，因为他顾念，他体恤我们心里面的苦衷。我们努力行善在这个世界是有意义的，因为神策划我们的一切有他完美的智慧。这是今天这个故事可以看，让我们看到至少看到三点。第一点，上帝鉴察世上所有的隐情，没有任何事情在神的面前是能够隐藏起来的。所以在我意识到我活的这个环境，我所工作的环境有凶险之前，神怎么样？已经知道了。我讲这句话好像是从第七节的下半句引发出来的，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今天召会刚才说这个题目是知人知面不知心，那是我们，但是上帝不是这个样子。上帝他看所有人的内心，好像是从这样引发出来，但是其实不只是这样。这个故事你读前面的几节，你就已经发现这一个真理已经显明在当中。其实从第一节到第二节的上半句，你就已经在耶和华跟撒母耳之间的对话你已经看到了。从第一节到第二节，实际上第一节到第二节呢，你描述撒母耳为扫罗悲伤，而且悲伤了很久，但他这个悲伤好像在他这个过程中产生了某一种变化，好像一开始似乎觉得撒母耳对扫罗还有点可惜，甚至于可能有一点不服气，心里面你不服气，就是说他犯了那么一两个错，为什么不再给他机会呢？为什么做得这么绝呢？为什么就厌弃他了呢？好像替这扫罗多多少少有点惋惜跟不服气，但是这个情绪，这个悲伤的情绪在慢慢慢慢的开始的有一种转变，开始牵涉到因为撒母耳对扫罗心里面开始产生了恐惧而引发的悲伤。他渐渐发觉到扫罗真的不是他以前所认识的那个人了，甚至于若是撒母耳有任何不利于扫罗的举动，扫罗都不会迟疑来杀掉他。圣经没有讲这些事情，所以你们要容许我稍微做一点点的 imagination。 有没有可能撒母耳搬回他自己的家乡，他回到拉玛之后心里面很难过，心里面在说，哎呀主啊，你为什么不再给他一点机会，他们那么两三个错有那么严重吗？可是不知不觉他发现在拉玛他那个小村里面，偶尔他会看到一些他没见过的人，都是三四十岁这种很精干的一些人，很消瘦的脸颊，穿的衣服也蛮紧的，在街市 市场上走一走。哎，撒母耳不认识这些人，这些人有时候看他一眼之后就会走开。撒母耳有天就问一个人说，哎，你们最近有没有看到一些陌生人在我们的这个城里？你说有啊，说那些哪些？哦，他是我们的国王新成立的一个部门，叫做 Homeland Security。 啊，要成立这个部门呢、啊、为什么？为了反恐啊。哦，有恐怖分子？对呀、啊、他们还有时候还问问有关你的事，哎，他们好像特别想保护你，哎，有没有可能呢？英文有一个字 disposition， D-I-S-P-O-S-I-T-I-O-N，它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解释就是 prevailing tendency， 就是在一个人身上你可以看到他一个很强烈的倾向，这个人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每次的反应做出来的事情导致人看到在他的这个人身上开始有一个很强烈的倾向。我前阵子因为宣道月各个原因，所以陆陆断断续续前几讲的这个十五章十四章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三次耶和华对扫罗不满意，都看到扫罗有一个倾向，他为了保存自己的王位， 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这个倾向已经显明了。但是一个人的倾向显明之前，还有一个更基本的东西，就是这个人的蓄意，在他里面已经存有的意识。你我今天只能够从别人已经做出来的事情来说，哦，这个人的倾向于是做这些决定，因为你我看不见人心里面所想的事情。耶和华鉴察万事，连人的心都看得透透的。弥迦书第二章第一节有这样的一句话：祸哉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的，天一发亮，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了。弥迦这个先知责备他说，那些人有祸了。什么人有祸？在床上。为什么说在床上？只能是晚上嘛，不但晚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躺在床上一直在想一件事情的时候， premeditated thought， 心里面早就已经想了。我个人认为，有时候我们说上帝是无所不知的，所以基督徒说，哎呀，上帝知道明天会发生的事情，上帝知道下礼拜会发生的事情，我们常常会这样讲。那基督徒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有时候讲讲的就会好像造成某种给人一种宿命论的感觉。上帝既然知道我明天的事情的话，那我就没有什么选择了嘛，都已经定了嘛。但是圣经不是这样子来讲，用宿命论的态度来讲上帝所知道的事情。我个人认为，我自己认为，其实对于耶和华知道万有这件事情，他对未来完全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他对于现在怎么样知道的完完全全清楚。现在这世上所有的人，我们坐在这里所有的人，我这个人，还有那些在街上走来走去的人，在纽约的人，在马斯丘斯的人，在台湾的人，所有的人心里面想的事情，上帝现在知道的完完全全的清楚。而因为上帝对现在，对 now 他知道的完全清楚， complete knowledge， 他就知道明天会有什么事情。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在正式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也就是所谓突击珍珠港之前，一直跟美国在周旋，在外交的谈判，在外交的桌子上一直在那里虚伪的跟美国周旋，暗地里一直在预备，一直在预备，一直在蓄意。所以一行动就把美国整个太平洋的海军的势力几乎完全崩溃，因为美国的情报不清楚。凶险恶毒的事情在发生之前就已经暗暗的存在了，你我不知道，但上帝知道，他鉴察万有一切的隐情，所以他当然有能力保守我们，因为他全部都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讲得非常清楚，他说神的灵参透万事，除了人的灵，谁晓得人心里的事情呢？他说同样的，圣灵参透万事， all things。好，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上帝有这个能力。在撒母耳知道之前，上帝已经知道扫罗是一个心中什么样意念的人。但是上帝在意吗？他在乎吗？第二点，神顾念我们的苦衷，体恤我们的苦衷，他在乎我们的胆怯跟我们的忧虑。这是在第二节这里让我们看到的。 扫罗说我怎能去呢？扫罗说听见必要杀我。耶和华说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就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你看耶和华没有跟撒母耳说，你看你看我早叫你怎么样行动，你在那里拖，现在人家 Homeland Security 都弄起来了，你的底人家都已经怎么样摸得清清楚楚了，没有这样讲，反倒告诉撒母耳说，我告诉你们怎么做来避开什么这个凶险，避开这个风险。你是一个先知，也有这个献祭的责任，往年你都是这个样子的，你到一个城里去，所以你看那个他到那个城里，就是城里的长老也是这样子战战兢兢的出来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吗？意思就是说老哥啊，你可不是来找麻烦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撒母耳说我是来献祭的，赶快献赶快献。但这时候可能有人要问了，你看好做神很难的，他顾念我们的软弱，顾念我们的胆怯，顾念我们的忧虑，替撒母耳想一个方法。但是这时候有人要问了，耶和华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呢？怎么可以骗人呢？怎么可以说谎呢？那也有基督徒可能会说，哎呀牧师你看，我有时候我太太问我一些事情，我说的那些是白色的谎言 white lie， 就是就是你学来的。那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在这里没有一个人说谎，并没有说谎。撒母耳所做的是实实在在他所说的，他是来献祭的，他就真的献祭了，他只是没有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城中的长老，他只是没有把所有的事情都讲出来让扫罗知道，他只是没有这样做而已。你们觉得这有违反道德吗？在美国的法庭，一个人要上证人席之前，不管他是被告或者他只是个证人，不管他是检察官找来的或辩护律师找来的，他上去之前都要按着圣经讲几句话。那个 clerk 就要问他说，你是不是宣誓你等下所说的通通是实话，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 就是说你通通讲，你讲的是实话，而且是 the whole truth。那我想请问你哈，今天假设我今天到了 New Brunswick 的法庭，我宣誓之后，然后呢我就坐下来，这时候呢来问我的人就开始问话了，但是我那时候心里在想别的事情，对不对？我那心里在想，我说你们这个我今天早上7:30就到了，现在10:00才开始，然后拖拖拉拉的，实在太效率太低了，哎呀难怪我们这个纳税人要缴这么多的税，我就开始讲这件事情，因为我心里面想这个 and I have to say 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 我请问你，我需不需要这样做？我如果那个时候肚子痛，我可以跟他说我顺便我也告诉你我现在肚子很痛， because that is the truth， 我需不需要？不需要吗？那个律师问我问题，检察官问我问题，对我的问题，他所问的问题我据实回答，我就是在说 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 我做人需不需要把我心里面所想的所有事情都讲出来，才是一个诚实的人，才是一个正直的人。今年年初我们家发生一件事情，在大概2月左右的时间，师母收到一个 email， 是我的大女儿去西安念牙医的时候认识的一个男孩子，他们认识后不久就曾经到我们家里来过，然后问我跟师母他们两个可不可以交朋友。 所以到今年的时候他们已经交朋友了一年半了。这男孩子大概在去年年底今年初的时候曾经稍微问一下我的女儿说，我们继续交往下去如果要谈到结婚的话该怎么办。我的女儿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打电话问她的妈妈。那我们家其实并没有说詹家儿女成婚须知手册，没有这个手册的哈。所以当师母接到这电话之后呢，就做了很多的女人应该做的事情，你去问你爸啊。然后呢就告诉就当时就丢出一句话，就跟我的女儿说，我告诉你哈，他就讲那个男孩子的名字，他要跟你提任何事情之前先要跟你爸讲，就这么丢出这句话来。这下子就麻烦了，因为这个男孩子，我女儿就告诉这个男孩子说 My mom said You better talk to my father first。 那这个男孩子就他又想跟我女儿求婚，又不知道可不可以做，就写了个 email 给师母。我发现人聪明的都是要跟这个对方的妈妈打交道的哈。然后就说我四月份春假的时候想来 visit 你们，可不可以。然后下面说，请我这个要求请不要告诉任何人，意思就是说不要告诉我们的女儿。美玲给我看了 email 之后，我心里就知道她要来干什么了。当时就说好，讲好了，因为我的女儿在春假的时候要考那个 board exam， 所以就留在学校念书。这个男孩子是比她高，是她的学长，已经考完了，所以就春假的时候就坐飞机，礼拜五飞到这里。那时候美玲也跟我说哎呀，你就是对人家好一点了，也不要让人家开口，他进了门这个脸洗干净你就让他坐下来，然后就跟他说 What do you want， 就叫问就是了哈。就果然是这个样子。谈完之后都蛮好的，我也告诉他说，我说我们问了一下他，确定他会对我的女儿忠心等等这些事情，我就说可以，你可以跟我的女儿求婚。讲完之后我当时就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 What did you tell Stephanie where you are？ 因为他们两个人已经认识很久了，我就想说他跑出来这么几天一定会告诉我女儿她去哪里。这个男孩子当场满脸就涨得通红，他说我告诉 Stephanie 我要去我大学最好同学那里，就是在 Berkeley San Francisco 附近他的那个同学那里，我要去他那里两三天。然后接下来他说 I am going there， 因为他事实上飞回西岸的时候下了飞机就开车到他的同学那里了。我请问你，我这个做父亲的能不体恤他吗？他想跟我的女儿求婚是一个 surprise 的求婚，所以他不能告诉我女儿说我要去见你的爸爸。他其实已经想好了求婚怎么样 surprise， 我的女儿都想好了，但是他为了让 keep 这个 surprise， 他只好告诉我的女儿说他要去他的大学同学那里，而他也真的去了。他其实去他大学同学那里就是要跟他大学同学讲说，如果要跟我女儿结婚，大概今年几月要请那个同学帮忙做伴郎这些事情。某些细节暂时不跟所有的人说出来，是因为我们有苦衷，我们有难处，这并不是说谎。其实那几天很微妙，那天晚上我女儿打电话来，美玲接的，她打电话就，我的女儿是一个很 bubbly 的一个女孩，很快乐的女孩 ，Hi mom 就这样讲 ，What are you doing？ 就问我女妈妈 ，What are you doing？ 我的师母就很紧张啊，因为那个男孩在我们家啊，就说 nothing， 然后讲几句话就把电话挂掉了。我当时也在想，我看到这一个25岁的男孩子，为了这件事情还会满脸通红，我想他大概是个诚实的人，但是他有些事情没有告诉我的女儿，这是可以谅解的。 上帝知道我们所活的环境，上帝知道我们会遇见的风险，遇见的险恶，神顾念我们的苦衷。所以他告诉撒母耳，哦，很简单嘛，你带一头牛去，说去献祭。在献祭的过程中，刚才我们读的那些经文，耶西的儿子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耶和华说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到最后大卫出现。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基督徒不需要刻意的将自己暴露在没有必要的困难当中，我们不需要觉得在什么地方特别找麻烦的，就为了表明我们的信仰就去，不需要。连耶稣不也讲这句话吗？你们要寻良像鸽子，灵巧像蛇。哇，用蛇来做比喻，创世纪第三章很明显的就看到说是蛇引诱的夏娃跟亚当，耶稣却毫不在乎的说你们要寻良像鸽子，但灵巧怎么样，像蛇。那有人说，牧师啊，但是我的灵巧偏偏是大象那个样子的，对不对？那你看撒母耳他也不大聪明嘛，对不对？他要上帝教他，上帝教撒母耳怎么做这件事情，但是上帝没有教我啊，他没有教我啊，怎么办？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三点。神策划我们的一切有他完美的智慧。我在这里不只是说他明明的吩咐撒母耳如何避开这个凶险，我所说的神所策划的一切，也在撒母耳高了大卫之后，事情继续的发展，就是从十三节一直到二十三节的结束。你看到在这里一个非常让人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一方面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大卫，同时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然后就有一个恶魔来这里来纠缠扫罗。我要再跟大家讲，这个恶魔哈不一定是邪灵，你不要说啊，这个邪灵也同时，他这个恶魔，这个恶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是伤害的 injurious， 一个伤害他的灵，一个折磨他的，一个惊吓他的。我也不晓得如果今天你问一些基督徒的心理学家，他可能会说这个可能不是真的一个灵，是这个扫罗躺在那里每天晚上躺着睡觉，越想越气嘛，对不对？然后呢就开始变成一个心理不正常人。我不晓得，但是不管怎么样，一方面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大卫，同时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但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个年幼的大卫毫无寸铁的情况之下，竟然被引到那一个执意要保住自己王位的人面前，岂不是危险吗？不但如此，一个满有耶和华的灵的人，反倒去伺候那一个已经被厌弃的人。你看到这个让人惊讶的地方没有？那一个被神器重的人，反倒去伺候，去伺候，去服侍，去照顾，去保全，去保守那一个神已经说我不要这个人了。 This is amazing， 太让人惊讶了。我觉得上帝的作为有时候人暂时不明白不清楚，等到渐渐明朗化之后，常常带给人一种嘲讽的那种讽刺性的感受。所以很多人就看到说，这就是人的 irony， 这就是人的一种悲哀，这是人的一种嘲讽的感觉。那一位因为厌弃耶和华导致自己被厌弃的扫罗，不知不觉中神已经被那一个已经被拣选要取代自己的人来伺候，他就不知道。被神器重的人反倒去卑微的伺候保全那不被器重的。等到事情继续发展，扫罗有一天终于发觉大卫是那一位被膏来取代他的人之后，他怎么去回顾这段日子？各位姐妹，你们有没有想过他怎么去回顾那段日子？ 他有一个选择，他会说，哎呀，原来那一个被神拣选来取代我的人并不是要来伤害我的，原来他并不是要来带给我威胁的，原来在神的无限的这个智慧里面仍然是神对我这个人施恩的一个管道。他可以选择这样子来看见神无限的恩典，因此说这样子的话我也不要太为难他。
他也可以有另外一个选择，懊恼自己错失良机，早知今日当初就应该把这个小子怎么样宰了，现今继续刚硬自己的心，非要除掉他不可。我现在越来越发现，读圣经的时候，特别读这故事的时候，我们都不大喜欢读旧约的故事，我们觉得那个跟我们无关。但是我现在越来越发现，旧约的故事就是把我们整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许多里面的那种东西，赤裸裸血淋淋的写在这上面。那被器重的去伺候那被厌弃的，而那被厌弃的却看不出这是神的恩惠。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不也是这个样子吗？基督徒发出一些呼声，对于整个人类的社会，对于整个人性，对于整个人类最基本的架构，家庭，我们有所做的坚持，我们有许多的这个持守。我们说一个家庭不能够是两个爸爸住在一起然后领养人，或两个妈妈住在一起，我们说这样子的话整个人类会毁掉的。请问这个社会看重这样的声音吗？当基督徒的声音想要尽量保守人生的时候，人生在乎这样的事情吗？昨天在白宫才有将近200位基督徒的牧师跟领袖发表这件事情。社会要除掉这个声音。你们知不知道，在谈到同性恋之前早就已经存在了。曾经有一段时间在教会可以很清楚的讲，告诉基督徒不可以离婚，可以很清楚的讲离婚是一个得罪神的事情。社会说 silence， 不要讲。所以现在欧美的世界50%几的家庭都是破碎的，想要保全，想要那保全那神厌弃的，而那神已经厌弃的转过来尽量的破坏那想要保全他的。这不是我们眼前清楚看见的。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那一位年幼的大卫手无寸铁，还没有长成为一个壮士之前，暂时活在扫罗的阴影之下，是上帝完美的智慧放下一个审判的种子。扫罗以后再回顾这个人生，怎么看怎么决定，早已经在这个时间里已经定下来了。我刚才提到那位6年前去世的40岁左右的弟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好像吃力不讨好，好像吃暗亏，好像勤劳勤快负责，不抢功推过，尽自己的能力做，都白做了。没有白做，因为在一个不良善的环境当中，他的良善已经成为众人的审判。我就想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6章讲了几句话，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 那是一个什么画面？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一天我们这些人要站在那里审判整个世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想象的是什么画面。你会不会想的好像法国大革命，当那些暴徒终于把那个 Bastille 监狱打烂之后，在那边咆哮血腥要把那些执政的人拉，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想我们基督徒会不会在那时候样子。我希望不是，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天国不是一个好待的地方。我认为不需要呐喊，不需要咆哮。上帝对着那些执意行恶的人，在他白色的大宝座面前一个一个审判，一个一个叫出来的时候，上帝一句话都不要讲，叫出某某人来，上帝知道他曾经在某个公司做过，神就在他的公司里某一个基督徒就说，左元弟兄出来，左元就站出来，耶和华就问他说，你认得他，认识他吗？那个人点点头之后就低着头走到永远的刑罚里，一句话都不要讲。因为我们这些在这世上暂时要在挣扎良善的人，在这个不良善的环境里已经成为众人的审判，不需要咆哮，不需要呐喊，一个一个把我们叫出来，然后转过来对着那些人说，你认得他吗？各位弟兄姐妹，对我来讲 That is power。 我们活在这个善恶交织的世界里，努力向善能被保守吗？能被顾全吗？有什么意义吗？答案都是正面的。神是鉴察万有一切的引擎，他能保守我们。神他顾念我们的体中，顾念我们的苦衷，他知道体恤我们。上帝策划所安排的一切有他完美的智慧。愿神祝福我们在这个世界做一个明灯照亮，或许只是一个小小的一盏灯，但仍然是一盏灯。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你很清楚地说过，在末后的日子，因为不法之事增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心里面那个想向善的意志，面临这一个世界实在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愿你继续的激励我们，让我们也能够看见耶稣钉十字架的奥秘。谢谢主，那坚忍到底的就必得救。愿主继续的祝福我们，让我们坚持到底。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